我们刚才是总谈这个六度啊，就六度的数啊，谈过，然后它的浅深次第也谈过。现在我们要个别来谈这个六度。其实这个因为略论啊，本身是比较简约一点的。有关于诸度的这些看法，有机会大家直接参考广论啊，可以看得更详细。当然这个注解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广论里面有谈的，他在这里把那个注解在注解里面有稍微略谈到了哈。我们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我们会在这里会来读它哈。那只是说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参考一下广论啊，参考一下广论，可以更清楚它每一度所涉及到的各面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样看太简单，可是其实每一度啊，依照其他的经论里面对这个每一度的叙述啊，其实是蛮丰富的，是很丰富的。光布施啊，可以谈很多啊。那我们这里现在就来谈，什么叫布施啊？舌之善施，即彼发起之身与业，是彼身与仪啊，于湿气入食之施也。就是说，舌之善施啊，就是我们由发起这个身与业，就是在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其实它的施是什么？它是舌，以舌为主。所以布施之所以功德在哪里？功德之大小，其实我们你看啊，我们布施会依照田来分大小啊。那这个田之所以田有大小，也看你这你心意念此田所升起的。你因为比如说悲田、恩田啊，我们敬田啊，我们依照不同的田会升起功德不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你对这个田起不同的分别，不同的分别。那佛法在讲布施成就多少功德，为什么做这种抉择？其实众生容易在这个情境底下起不同的念头，所以说你必须要借着这个因缘去看，说你以什么样的心在行这个布施的时候，以这样的不同的清净心，以显现不同的功德量。可是田有没有一定？田其实没有一定。那当假如你能对一切众生行平等施，是不是就功德最大？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我们之前有举过这个例子，就是四十二章经里面谈的，供养罗汉不如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如供养佛，供养佛不如供养无心大人。那变成佛是有心道人，那无心道人是无心道人，这就不是就错谬了吗？所以到最后发觉，就原来佛也是无心道人啊。可是供养无心道人，为什么还要另外收无心道人？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要供养佛，为什么不自己成无心道人？否则佛就是无心道人啊。那供养佛就是供养最就近的无心道人，为什么供养佛之外还有一个供养无心道人的功德比较大？那当然这个无心是救你自己，因此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就近的布施应该从哪里来？看以你相对于能舍多少来论你的功德大小。假如你能以波的相应于毕竟的舍，功德最大。那舍是什么？当然是三轮体空。那除此就近处来谈其他的，每个人功德真的能论大小吗？其实也未必。只是佛为你说，当你的心对你所缘的，比如说一个极可怜的人，这种悲田，这么可怜的你，因为你对一个可怜的人，要极为可怜的人，还是跟你一点关系的，你能很谦卑的为能行供养布施，这份心 你看一个布施里面所生出来的功德是仗什么因缘呢、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哦，给就是一个动作给，但你在生出舍的时候是相应几种善法而成就，因为没有所缘的话能缘心不会出来嘛。那我这个所缘是什么样的所缘？让我生出舍心。所以任何一个布施里面其实也绝对不是光一个布施法，还有隐藏的很多的意义在。好像比如说我们的对父母的供养，那为什么你父母的供养里面含了一个报恩加上舍，所以这个报恩心这个法这个报恩这个念会让你的功德增大，是不是？供养师长乃是供养贫困之人，好，乃是针对不同的人升起不同意义的供养，那这个不同意义合合，你的布施功德就不一样。好，那有的人除了这个供养之外以其他法增上作意，让这个供养广及一切众生，又不一样。为什么？回向。为什么？回向也是一个心清净念的呈现。所以会修的人呢、啊，光修一个法什么都包都放进来。那有的人其实做很大量很用心的修行，但这中间夹杂的很多烦恼，结果烦恼被影响到了，被破坏掉了。所以你看啊，从这个道理，你如果掌握这个道理，在抉择后头再谈的，整个佛法之所以整个这个修行方法之所以会有意义，它的本质思想在哪里？你了解以后，你就知道说，哦，后来佛陀针对这个布施说出这么多的差别，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原理的。所以以后人家跟你讲说，哎，请问我这样布施哪个功德大？你就不会背着经文说经典说这个功德大。我不一定是依你跟我讲，我要问你现前心。你跟我讲说，供养佛功德大呢，还是供养一个穷人功德大？这个每个都大啊。那我要问你说，那你如果一经典，有些地方它没有整个，也不一定完全放在一起比啊。有时候我们讲佛的功德很大，有时候讲说供养病人功德很大，那按你讲，那两个放在一起谁大啊？那你要用这样的话，有没有答案？你很难比出来。你要问说，你认为供养佛，你是用什么心情？供养病人是用什么心情？我从你内心里面，就算佛曾经是这么说，谁大谁小，但比如说我如果看到佛，我是以惭取心供养，和我对一个阿罗汉是以清净心供养，谁功德大？就不能玩，因为这里面分能所两边的，能所两边的时候所形成的功德是不能单看一边来看的，是不是？所以由这个道理，你才能适当的为人解说，或者的话，你只是将经典所懂的道理，然后准备就跟那样讲的话，经常有时候会误导，因为你讲哦，这个功德大，像我们现在啊这样做功德大，你在增长他的贪心，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这样做功德大，功德大，可是其实被人一弄就功德小了。本来如果不说，他当初是功德大，可是你今天还用染世俗心去染污他这一根布施心，完了功德就小了。啊，因为他现在你跟他讲功德大，他为什么会本来是很亲近？是因为他现在如果做大，他其实要寻求你的肯定。他那时候不是舍心，他是德心，他那个德心让他的舍并不清净，知道吧？其实我们很多地方为什么要很多很多方法做法，我们如果我发觉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不同做法，其实是有它的原理的。你有些你看是在鼓励他，其实有时候是染污他，有时候是染污他。 好，我们来看他这里面讲 舍心啊，为他的那个失去入实之事业。彼中圆满布施波罗蜜者，非但以所思物会舍于他，令诸众生尽离贫苦啊，并不是所谓的布施圆满，圆满的布施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东西给你，而你因此而离苦得乐，那这样才叫圆满。他说不是，为但自坏兼职，并将施薄舍他之心修习圆满，则成就施度。这个成就并不是说真的圆满了、啊，就是说具足一个应该准备好的布施心，是要从这里来的。所以成就是那个心情对的，态度对的，并不是完全就是说我一定以外在量来考虑并物资。那所以他后来注解有讲说，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佛陀有没有圆满？佛陀的布施度有没有圆满？因为我们很多众生还没得圆满啊，众生很多众生也还在贫穷啊，那佛陀也没完全给啊。可是佛陀的六度是圆满圆满啊，所以不是由客观物来完全论。因此我从这个道理呢，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照这样讲，那个我们就说有一个名称叫做菩萨一禅体啊，地藏菩萨叫菩萨一禅体啊，因为他众生度尽才证菩提，那他永远也证不了了，所以他永远也不用再成佛，重点也不在此。地藏菩萨终究成佛，可是问题他的成佛并不说那众生没度尽啊，那你不打妄语。他强调的我相信应该是以内众生为主，因为知道如果果真用外众生来论的话，那请问什么叫外众生？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实有众生可度，那这个不要讲说他成佛，连成菩萨都有问题。所以地藏菩萨是不是永离不成佛？你要了解成佛的道理，知道他为一切缘一切众生度尽所有内众生、啊、我们相信以这个道理来讲，他是可以成佛。那布施的圆满从哪里？从舍贪来谈。所以这里面讲说，非但以所施物会舍于他，令诸众生尽离贫苦，不是用这样来论说圆满布施波罗蜜者，而是怎么样？但自坏兼止。所以后来整个修行里面呢、啊，我们发现一个人供养，有时候我们会论量的大小，这也是一个考量之一。再过来，其实最根源为什么量之大小有关系？因为量之大小关系到你有没有值。可是对某些人来讲，其实他的虔诚就在他的供养的时候，他在布施的时候，他的舍心是清净的，所以这根源上来讲，福报的大小在于什么？舍的清不清净，以舍的清不清净来论功德之大小。而布施波罗蜜之圆满不圆满，以看你有没有自坏兼止，这种兼贪的心有没有舍，以这个为标准。好，因此我们在以布施成就不贪，是以什么？你不要去给那个什么，你光只是在做一个你根本不在乎他有无的这个东西来供养人，功德不大啊。我吃剩的呢，那我供养你好不好？你帮我消一消。这请问你们舍多少贪？你觉得还他帮你消化的，是不是他那囤炭的，对吧？那这个你们来，这里面清不清净？夹杂了，是夹杂了。当然有时候我们客气跟人讲，哎呀你帮我消，是怕你哈、哦、不好意思接受，所以我们有时候客气这样讲，其实你也蛮喜欢的。那问题，假如你对这个东西不是很在乎而给人的话，其实功德不大，因为他对自贪不大。所以所有的功德大小是以对自贪。所以有的人没钱，那没钱能不能布施？当然可以了，是不是？一夜要钱？不是， 以所爱之物，以所爱之物。那所爱之物有很多啊，有的人是对自己的知识，有的人对自己的某种东西，其实你乐意割舍利益众生，这就是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种布施，你愿意成就，本来这是我的好东西，但我愿意给你，能有舍贪之作用者，叫布施。所以讲，你就看你那个割舍心啊。那我们后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看，修行不修行也差在哪里？差在那个出离心重不重？出离的功德在于出家功德在于那个出离心真不真？真的话功德很大，否则的话徒具形式其实没什么作用。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解释好了。这个解释哈，叫做布菩萨地是施自信啊。解释施的自信的时候，为由心发起舍之善施，即身与发起啊，就是说以这个心起舍，然后发动于身业口业，好，由时间上转入施度圆满啊，须具事相，即无间令施、空性施、随他意思、依他根器成熟思，这就谈得更圆满了。所以你看口才布施谈到最后，怪不得菩萨道难行。第一个，前面讲的那个是贪兼贪而已，他讲这里面圆满事项，第一个是无间令，但是就是主要讲的在空性思。空性思是什么？你不能在舍的时候另取，所以这就更根源了。假如你在布施的时候另有所期待、另有所取，且不谈果报，连在行施的时候有任何尽相的取，这个施就有点懒，所以空性施，那彻底的施啊。所以说这个能有这种观念，能行到这个，真的是你的福报。为什么？就简单的布施当中能成就这么广大的功德。再有随他意思，哎，给你好不好？不要了，你就一定要拿。你一定要满足我的布施，你要拿。这个其实就为难别人。所以布施是一，当然这里面牵扯到是对方受不受益，因为你利益他，你本来布施是要利益对方嘛，那当然要顺其意啊。所以这个布施里面要随他意，随他意啊，依他根器成熟施。这里面这个成熟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如何，因为呢依他的根器如何成熟对方的这个所需的东西来成就他、布施他。比如说以正面的、负面的啊，比如说我们不是有财师、法师嘛？法师里面有一个教育嘛，教授道理，以适当的谴责、适当的呵责，这样的一个法师，这样的观念能顺应成熟众生根器，这也是布施。好，布施不一定完全是光只是东西，其实有很多观念、关怀，还有教育、鼓励、安慰，这都是事项全具啊，即为圆满。或者啊，或者破除不顺方之一切坚持，私心圆满，亦能圆满适度。这个才叫就是因为前面这个才叫做完整的圆满嘛。否则的话，如果至少能破除你布施者的兼贪，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讲做圆满适度。是就整个我们现在在谈略论里面的主文是这样，至少已破除兼贪。那解释的时候是另外把一个更圆满的布施的内涵讲出来，有四种相才叫做圆满布施，才叫圆满相哈。那否则的话，至少应该要舍兼贪。那我们看下一个文哈，财施为在家菩萨所作，出家菩萨应行法施。好， 不行才知，这里面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是菩萨别解脱经中所说也，此中密意未与文等当成障碍，指集学论中所说也。好，为什么我们出家菩萨不做财师？因为如果财师的话，会障碍你的修行，会比较障碍啊，因为它会障碍你的文思修。所以其实你要尊重你的身份，你今天现这个身份啊，有些重点在哪里啊？那当然这里后头有讲说也可以，不然我们先把它看完啊。然此是遮出家求财而舍施，若以至善所作无所防损，以习福利多所获得，则亦须行财舍也。假如他本身出家不上，就是因为过去福报很大，他有啊，他不用去累积，他就有，那这样不妨碍他的修行的时候，他也可以财舍。那假如倒过来，因为我们呢，毕竟是怎么样，在家居士，他有在谋生，所以他在得种种的资具啊，他是比较方便。以他来行财施，更符合他的生活，因为他可以获得。那出家严格来讲，他本身是什么？他不取财的，不取财以后，你却又要去染这个财，要来行这个施。第一个，跟你现在的外相不合。其实这个有意义的。在菩萨界里面有很多道理，他是鼓励菩萨这么做，可是出家菩萨例外。为什么？因为出家菩萨的利益众生，他的外相是其中一个利益众生的重要因缘，你不能因小善坏成就大恶。因为你的出家外相，你的出家外相的清净，其实令众生有得大利益的。但你如果为了某一个善做了，可是因此破坏出家法，众生因此对僧宝产生疑惑，这过失更大。所以在某些因缘上，他就制止说出家不是他，就像这样才是。因为你到最后财的东西啊，就容易生染污。而且啊，你当比如说我们其实问心无愧都是利益人，可是假如你不断在积财，其实众生他不一定很清楚，他会觉得你不清净啊，你一直在收集财。这时候你要知道，你所做的功德恐怕比不上你所损的。你所说的，像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像说西藏这次闹这些问题啊，那当然这个里面这个引带是真的还是假，我不清楚啊。那可能也有些真的，最近不但是藏传，包括哪一个地方啊，也都出来抗争啊，缅甸。那因此在台湾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出家人这种懦弱也应该出来抗争？您那么该不该开始抗争？眼光看远一点，你一时的抗争，我们就以我在美国这样啊走动，在西方国家，这个当时那这个恐怖这个恐怖主义这个里面在闹的时候，他们对宗教会很紧张，可是他们就很相信出家人不会。你看呢，不管他信其他宗教，不过他们西方人有一个共同看法，他就是相信佛教徒是慈悲的。这是多少人的忍辱修来的，对，让众生相信你。所以921之后，西方美国人很多人开始怀疑他的上帝。在发生这个问题，上帝你他跑去哪里了？结果他们很多人开始倾向什么？因为他们是不了解佛教，他们是外向，所以当你有机会让他介绍佛教的时候，很多人愿意。现在变成很多佛教到西方啊，这还 以我来看，真正把佛教思想展现出来的还是什么？要么仪式很多啊，那我们华人去啊，就是度华人，因为语文也不行，各方面也不行，所以真正把思想传出去的并不多。那藏传有，可是藏传其实良莠不齐，有的也去也是乱弄。哎，他们其实对于佛教有一定的看法。当你表现他们心里很单纯。假如你我就讲说，假如我们有一年，这是额外话哈。假如我们有一个亲近僧团，啊，去那边建立起一个真正僧团的规模哈，不要太世俗化。其实他们世俗化，他们的基督教已经做得很彻底了。哎，你在做能胜过他有限的。最重要的是那一种亲近，假如你能展现出来，我相信很多人会学我。以我该跟他们接触，他们其实有这份善根，是我们一直不能把佛教真精神展现给他看。有一次我在跟他们谈，我说这个地方其实啊，以后有机会啊，我想再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想说这个地方啊，应该有机会佛教怎么进来。他说不要那个地方啊，我们这里也需要啊。就我说，那你不是基督教徒吗？我说我也要啊。我说你也要啊。他就这么烂，当你乱扯，可是起码扯，他慢慢感觉佛法的时候，他说：“哎，奇怪，佛教是如此啊。”他很讶异，因为他没机会接触。我现在讲说呢，当我们在这种进出的时候，发觉有什么特别？他们不管你怎么样，他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知道你们出家人吃素，不杀生，你是一个非常 peaceful 的、非常祥和的一个宗教。这是多少人累积出来？现在你开始，现在台湾也有人啊，就在反对啊，说为什么缅甸的出家人可以开出来抗争？抗争看什么态度了？如果你学的那个甘地那种抗争还可以的，如果你也学会了用武力的话，我反对，我反对。你得到一时的作用，但你对佛教的伤害恐怕大过他。你太着重世间法，你不知道其实佛法。当然在过去的中国历史里面也有很多出家人到最后被伤害了，这可能是业力，你也必须要知道这是业力。但我们基本上除非你具有很大的菩萨的啊，那菩萨视线会不会用出家视线来降服恶魔或什么降服这种不当的要来做这种抗争，会不会是这样？不一定会现出家，他会现其他的身份，因为他知道出家身份的这一份外相必须要清净。所以他问了说，你对这看法基本上，也许我们就凡夫性来讲，我们觉得有些碰到不平事我们想抗争啊，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不平事会想抗争，可是这是情绪啊。就长远讲来讲，我们还是依活的教士来，我们要依照佛陀，我们不令众生，因为我们在令造业。所以他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没错，的确啊，以我的经验里面看到，他们为什么对你特别相信啊？就是其实有时候出家人在国外啊，除了你碰到很偏激的人，或者其实人家还是尊重的。我说我开玩笑，中国功夫，他以为我们会学会中国功夫，动不动就会碰到啊。不过一般在路上，很多人看到你啊，会跟你打招呼，会跟你打招呼。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啊，台湾还好，在某些地方有时候他一副很酷的样子哦，就是别人不大会，亚洲反而比较不会。我发觉在西方国家可能很容易跟你打招呼，你只要稍微眼神对着他，他就跟你笑了。好像这也是人之一种素养吧，哎，那我觉得应该维持佛教的基本特色。当你用世间法去混淆的话，所以很多人在台湾现在有一批也斗争心本来就很强的，就在写文章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行菩萨道，应该来捍卫什么，动不动用世间法，到最后其实对佛教，我就讲过护教反为害教，护教反。你要知道，唯有把佛陀的真精神 表达在世间才是真正护持佛教，而不是那个护佛教的外壳而失去的佛教精神的，不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他为什么讲说，这是就自修上来讲，如果本身 出家菩萨一直在积聚财物，众生会积嫌的，会积嫌的，因为他也不一定完全清楚你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啊，再过来就积聚财物的时候，到最后反而会障碍，这个是事实上是如此。本来如果没钱呢、啊，比又不会作怪，一有钱就容易作怪，哎，一有钱就容易作怪。所以当一切都满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多很多选择去做其他的跟道不相干的事情。好，文等啊，当成障碍啊，是集邪论中所说的。然此处如果对出家本身他有这种福报的话，他没问题，因为他不妨碍他的修行，这时候可以。下则瓦云啊，我不为卢梭舍之胜利，但说执持之过患呢、啊？啊，哎，我这是一种方便呐、啊，我不跟你讲舍的过胜利，但我跟你讲执着的过失。那执着过失讲了，不就要你舍吗？是。那一般来讲，为什么我们讲这里面这种教学是什么意义？当你谈舍的功德的时候，反而会产生什么？对功德的支持，所以以避免你对舍令生执着，所以我直接就讲执着的过失。你如果一直认为舍的功德大，而且在舍里面另外只有功德可取，结果这个舍变成不清净，不是？所以他直接我跟你讲执着的过程，跟你讲执着过程，是与出家之碌碌饮酒积其财货，一戒多生娼，这个字我找不到啊。那摩他的注解里面就泡脏娼泡，我就干脆用这个字啊，反正意思一样啊。而行啊，施舍为不悦之言耳啊！如果你为了所谓做的所谓的这种布施之行啊，结果会积集财物，反而毁坏你的戒，多生长跑，会不会？会。所以在衡量上来讲，你看他提供了一个原则啊，有的人福报很大，就是说他都不用特别想。像有的人过去因为威德力够，他怎么够？他因为他经常碰到大护法，他要说啊，这个很可怜，哎，某某人，你去帮助他，他也不用做，他只要讲的话，人家就做到了。他就负责跟人家讲，你去做，他都不用去积极。那很多人也仰望你的清净德，钱也不一定要过他的手。你这个人你不施他供养他，可是你要持什么心啊？他也因为尊重你亲戚嘛，因为你也没染他，所以他就依你的指示去做其他你认为该做的，这就是福报大的人啊。他能感应很多有能力的菩萨随护在他旁边，他不需自己去经营去动脑筋，结果到最后容易在那里染污，会不会很多人会在那里染污？所以为什么在菩萨里面讲说，我们在很多这种工作上理念什么，以出家人为领导。为什么？如果在家人容易，因为他还有家庭，他有他的事业，会有时候会弄不清。好，所以在领导认知上，在那种有出家人讲啊应该这么修，可是什么不是他去做，因为钱财是啊，本来就尽量不要去碰，尤其是对于一个他的戒品还不是很稳的人，尽量远离一些障碍因缘，因为久而久之你就容易产生在那边挂碍，容易气在那上面。所以我讲说，有些人说哎呀我们一起来做什么，哎你们做，像有些属于必须要用财务的东西，实际上应该说在精神上由修行人出家人来观念上引导，可是实际做的话在家人来做其实还是比较妥当，因为他本身就是可以摸钱财，是那他在观念上，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在家人啊，那弄久了以后啊， 因为本身自己对钱财还有需要。当然我们是看就一般的哈，有的人不会，那有的人有挂碍，所以有时候有些团体一旦久了，钱财多了，经常就生弊端了。所以必须要始终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人是很亲近的在引导，而在处理的人本身不要涉入这些钱财，他就是能看着管，甚至他不用去积聚，他就是让有能力的人引导他们去做如法的布施供养，这其实反而比较好。那如果连本身自己都跳进去，那就会有很多得失。所以在佛法当中，有时候为了经营某些东西啊，我觉得有时候蛮可怜的。在这种当初的发心是不错，后来现在执着在事业上斤斤计较，一直希望获得，就整个心就系在今天收入多少，就可怜了。你会不会有？你们去想看看。有时候都会有这种挂碍心，这个挂碍心就容易让我们心不安了，心不安。所以在必要的修行上，其实应该防护掉。这的确，这里讲那个夏日瓦里面讲的，你迟迟的过完哈，那如果出家人在碌碌因求这里，到最后戒完了会受伤损。我们看下一个，是自信之差别有三：一、法师者，先是舞蹈正法及工巧等，就世间之事；世间无罪之事业边际，如理教事，就世间无罪的那种事业的那种周边的相关范畴的啊道理，你能如理教事，并使受持学住的一些规矩规范能引导他，这也属于法师的一种。二、无畏师，一、王贼等人之部位及师傅等非人并诸水火大种之部位悉救护之。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都很难啊，我碰到流氓恐怕跑得比别人快，碰到狮子啊也早就跑光了，我们没办法去降服他。你看，所以说菩萨当他要产生极大的无畏时，你看他要自己多强。好，像我们现在要碰到贫穷的人啊、病苦的人，我们想要布施供养他，我们也不知道供养他什么。我们要利益，我们要教育众生，连法我们知道都有限。第一个，我没办法一生，我没办法真正知道他需要，所以我没办法如量的给予。所以我讲说我们现在能给的很有限，我们的布施也有限啊。而我记得我以前在很多地方在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行菩萨道开始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福报很不够啊。以我们现在个人的受用是不是够，其实很满足了，也不缺。但当我要给的时候，我发觉不够。第一个，我们的定力也不够，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的福德力不够。我们今天我们连这个人真正需要我们都还不大清楚，是今天这个人有病，尤其我们每次看到病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要帮他，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障碍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来医他，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我们没办法真正圆满这个布施。所以来讲说，这是过去什么，我们只是修小福顺满足自己，勉勉强强很多地方还可以满你的意。可是当你要行菩萨道，你要修广大福的，假如这个人在这里你真的能如你的愿帮助他，不是就是你的福吗？所以能布施其实是自己的福了。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众生需要的时候，像比如说这次缅甸死了2万多人，但我现在算一算大概要4、5万人了，这是水灾啊。我们能做什么？对，我们当然有机会，我们能帮忙一些，可是其实是杯水车薪的。那假如你有大能力，像他们的生活水平吧，假如是几万人，假如你是很有钱的人哈，拿个5亿、10亿哈，只要不要贪污，那10亿拿去的话就很好用了。我们最近不是有那个10亿被歪走的？正好10亿被歪走，如果那个10亿不要被歪走，拿过去功德无量， 被那几个人拿去很不甘愿，我拿给贫穷的那些苦难的人，我们高兴，对，我们没修啊，我们现在不如我们大家集资来买乐透好了。你看嘛，你就又打妄想了。所以有想有心法也没办法彻底应众生所有根基。第一个，我也没有神通，也不能观察他术士因缘，应他的机为他说法，法是不彻底，才是不彻底，无畏是不彻底，因为连自己你自己都恐怖。稍微没人的时候，就赶快找人，很可怕。你自己都不比谁怕，都怕，还要无畏师，那不要怕，不要怕，自己你抖得比那个还厉害。对，我们对种种的得失自己挂碍很多，所以也无法无畏师。不过这里面谈到这些布施的自信差别有三类哈、哦。那财师当然舍财于他了哈、哦。我们知道，好，我们再过来看下一个。于身心升起之法者，若于身材有坚定者，不成失度。就是说，于身心升起之法者，若于身材有坚定者，你不成失度。如果你有不能舍的，这叫做啊，这就不成失度。坚定乃贪所摄啊，虽劣胜二种罗汉，疫病种子摧断无余啊。是故非仅为除啊除爱思辨执子之坚定，须自心升起将一切物与他施舍之意乐也。好，这其实是就针对之前又多了一点啊。所以一点就是说，假我们的兼贪呐、啊，如果兼贪就有贪，那就布施就不完成。他说，如果光只是舍掉这个贪，小圣的二种罗汉，啊，心解脱，啊，会解脱这些阿罗汉，疫病种子摧断无余，因为他内心有没有贪？他没有贪的，啊，他没有贪，是故非仅啊为除爱哈、啊、这个爱思的这个爱思的辨执之坚定啊，就是说。并不是光只是把这个坚定的心把它去除，虽然坚定去除坚定是布施里面的内涵舍嘛，啊，其实光去除坚定还不行，因为它这个坚定会障碍你的布施，需自心升起将一切物与他施舍之意的，不但是把贪去掉了。内心的执着对自己身心财物的事，而是将一切法皆舍于众生，将一切法舍于众生，这才是比较圆满的布施啊，就是等于遍舍一切、啊、所以这个舍、啊、是布施里的内涵。我们如果这里面对自己身财有所执着，这一份贪当然就成为你的布施障碍。可是光只是把贪去掉，啊，我不执着，那是不是就成就？贪会障碍你布施。他说把贪去掉，尚不却不能圆满。为什么？因为二圣罗汉已经能断贪，可是我们现在呢，不但还断贪，还要利益众生，舍尽一切以众生，有这种好要依乐心，也圆满众生所要。我本身无贪，无贪之外，我要利益人。不但自己无贪，还要成就利益一切众生，将一切法，将一切东西舍于众生，利益众生得益的，得乐得啊得乐，这种心才是。始终须修摄持之过患，即啊在与施舍之胜利。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你这过程要成就布施度啊，你要学什么？经常意念你贪执东西的过失。再过来，你要多观察布施的功德，两者，你看还是用两端的态度，两端端的就对你执着一切法所产生的过失和你布施的功德，这两端修两端观察，你才在布施上能很升起益乐心。那尤其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 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会观察，再过来是我们现在所贪执的，我们所贪执的你过失在哪里，所贪执的过失在哪里。我们这里有时候如果看不清楚啊，这一点看不清楚，你要你布施大概也不容易布施到哪里，因为你看不到那种由于执持以后产生的过来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有的人其实福报不大，他拥有很多，但只是拥有更多的挂碍，拥有更多的挂碍。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人好多就生羡慕之心，假如你能生羡慕之心，表示你大概还不大清楚所谓的福报是从哪里来的。轻易从表面上看人家拥有，自己也羡慕啊。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谈吗，以你现在的因缘呢，跟比尔盖茨在比谁有福报，你有没有，你会不会犹豫？你要犹豫的话应该从下世道开始读起，你应该很清楚，其实你所修的福报是大过的。当然他很可能是菩萨啊，如果从表象的富贵力来讲，你应该一点都不会去特别羡慕，因为他有过去所布施的福德，可是他过去不一定有，他今生至少没接触佛法，所以他未来一定假设他只有这样的话，他如果不是自现的话，他当然还是在三界。但你今天有机会听闻佛法，你有这一份功德力，你应该深信不疑。要我说实在，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真正自己能很决定的说，我很自傲，我有机会，我觉得我福报比他好多，他福报不够。我想最起码这个之间能建立的，你看不多吧？好，不多哈。假如现在有比尔盖茨来，大概今天就没有人上课了。如果比尔盖茨在隔壁集合的话，大概就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讲话，说不定我也麦克风关着也过去听。难得啊，你有空再可以再上，他就来这一次呢，他就过去了。就我们讲的布施度他就没听到了。其实我也想说我们的见证的稳定嘛，成长的地方其实看不低的。好，这个就是必须要修持这个摄持之过犯哈，还有施舍之胜利。出者，如《夜灯经》中所说，见此生不净，命动哈，若嫌矮之啊，嫌眼之水，生命二者是夜所自在，前无自足，妄加梦幻，须断除以彼之贪着。那他就叫你观察无常。好，我们现在来看。所以之前我们对无常时的观察，是不是成为我们上师道修布施的一个助道？是这样。这个讲的不就生不尽无常的道理吗？所以你看，如果有修中士道共中士道的无常，今现在你行菩萨的布施，你就是比较容易什么，远离贪执的过失。因为我们所有的贪执以这个生命为主轴，然后衍生一切贪。假如你可以知道说，我现在所拥有一切刹那即失，你有什么不能舍？有什么不能舍？所以为什么有人这个观念越清楚的时候，他只会维持什么，留下什么，够我修行的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反正走了就什么都没了，够我修行的就可以了，其他一概舍，不让你挂碍我，不让你欺负我。因为没有，所以他会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他会觉得没有，他不想要让他成为虚无。 啊。所以说假如你能对，你看我们不是讲说，假如你对一个佛法的某一个观念如果很确定，它能不能滋长你其他善法，在这个道理上就可以。如果你能从你无常跟死的观念对生的爱着心给一个减舍，你的布施是不是更加宽广？是的，是的，没错。包括我们的精进勇猛都会从这里生。为什么精进？因为你很快就死了，所以你只要今生现前能得利益的、能成就的一切法，你在这里就好要去做。为什么？你可能今天修完，你今天能赚多少也就赚这些，可能明天连赚的机会就没了，是不是会这样？所以你看啊，整个法是不是有这种观念？假如我们现在从这个观念里面，我可以看到这种彼此相互的关系。因此我现在要谈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对任何修持有一种使不上力啊，这个当然唯有我们自己去观察自己了。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道理讲完了、听完了以后，我们使不上力，你应该去观察你有哪些障碍因缘，或是有哪些应该具足的里面具足，或者应该能发动的起来。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可能我想最坚基础的罪，就是你可能对无常的道理还不是很清楚，对这个狭隘人生的珍惜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挂碍。好，所以彼若未遮啊，则随贪真善辗转积极诸大恶行而堕覆于恶趣也。假如连这个贪，对一个生命的这种贪如果不那个，那就会以这个为中心开始积极。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挂碍，你看看你现在所有的挂碍是不是以它为中心。今天在你修行上有所挂碍不能投入的，也不是以它为中心。所以你看我们要布施，我们能奉献多少，每个人的量不大一样。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实布施的很少，他能奉献的很有限。他一旦碰到他的重要的痛处，他就要跟你计较。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吗？所以每个人，有的人对自我的降伏越大的人，他其实那个修行的宽广度就大。那有的人其实很僵硬，我们叫刚强难调。你知道刚强难调习性，我的种种观念不容许你中间有任何动摇，他一旦动摇，我的心就不安。这柔软的人就是我可以爱他，可是我当然执着，可是也可以不要了，拿走我也不是很痛嘛，柔软。那若刚强的话，一就是一，二就你要顺我的意，或者的话我就不安。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呢，很容易被境所转，很容易情绪不安，被境所动，其实就是刚强，对境执持太强了。有的人很容易就耸个肩就放下，哎，这个有时候要自在，也要必须要有这种本钱哦，啊，这种能耐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